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19，克西马尼园。马太福音26:36-46，为保罗牧师2008年6月29日，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1日。今天早晨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26:36-46。在我读这段经文之前，我必须先说一句，我们所读的是圣经。圣经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书。圣意味着被分别为圣，经就是书。圣经全都是神的话，是神所默示的。然而我要承认，当我在这一周研读的时候，心中常常感到一种敬畏。因为当我们来到克西马尼园时，我们真的感觉自己正在踏入圣地。至少对我而言，每次读到这里，我都会想，我怎么可能表达出那些连我的心思都无法揣摩的奥秘呢？这就是那种连天使都渴望俯视的奥秘，是那种纵使在永恒里，当我们在天上昼夜赞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也永远无法穷尽的真理。我们永远不会有一天说，啊，我完全明白了。这永远不会发生。对我来说，即便我今天所选择的词语仍然远远不足以表达这一事件的真实意义，更不用说随着马太福音逐渐推进所要展开的种种事件了。现在让我们来听神的话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旨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。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啊，卖我的人进了。愿神的话得到尊荣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能够稍微窥见救主在园中所经历的深奥与痛苦。求你帮助我们认识、学习并领悟，使这些神圣而奇妙的话语不致落在聋耳或冷漠的心田里，而是点燃我们心灵的敬畏与感恩。求你使我们对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功生发极大的珍惜与赞叹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人说过一句话，不要写空头支票，却没有行动兑现。也许是别人说的，也许是我自己说的。耶稣刚刚预言，他的门徒都要四散，如同羊群被赶散。他预言自己将被击打，而他们都要逃离。但门徒却不同意。彼得甚至说，就是我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其他门徒也都这样说。如今，他们有机会来证明了。耶稣进入一个小园子，名叫克西马尼。克西马尼的意思是榨油机。他把大多数门徒留在一边，只带了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就在这里，他将要被出卖。似乎耶稣有意将大多数门徒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，只带上这三位门徒，原因有两个的。第一，他自然渴望人的陪伴与支持。第二，也是为了证明他先前所说的预言，他们终将软弱失败。 路加在他的记载中告诉我们，耶稣往克西马尼去是照常的。他不是退缩，而是主动迎向敌人。他并没有隐藏，他清楚敌人知道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他。接下来，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一种极为少见的状态，这是圣经中极少描述的他忧愁，极其难过。马太写到耶稣的忧伤，马可记载他惊恐不安，路加甚至说他极其伤痛，直到汗珠如大血点滴落在地上。你可以想象，这样的情景会让使徒们多么震惊。要知道，就是这位耶稣，当海上狂风大作，波浪翻腾之时，他竟然在船上安睡。当他醒来，还斥责门徒们惧怕、小心。而如今，他竟被描述为极度忧伤痛苦，这种差别之大，令人不禁要问他知道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什么。我不喜欢坐飞机，这不是秘密。无论去中国的长途航班，还是去新西兰，我都紧张得不得了。飞行中，我总是观察乘务员。他们即便遇到颠簸，依然神态自若，闲聊着晚上要去哪里吃饭。而我却紧张到心跳加速，双手紧握。让我最害怕的是，当出现奇怪的声音，而他们彼此交换眼神，好像在说，那是什么？这让我心惊胆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门徒们此刻看到耶稣焦虑不安，他们也必然在想，耶稣知道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什么。他们并没有误读耶稣的忧伤。耶稣亲口确认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回来时，见门徒睡着，就对彼得说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他又去祷告。正是这极其忧伤，促使耶稣连这三位亲近的门徒也暂时撇下，独自前行。他俯伏在地祷告。圣经记载人祷告有许多姿势，有人数过，总共有11种，站着、坐着、俯伏、仰卧等等。生活中常有一些处境，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某种迫切的姿态。我们会意识到，此刻我必须跪下祷告。而最迫切的姿态，莫过于俯伏在地，在神面前匍匐。这不是人为编造的仪式，而是被环境逼到极处，自然流露出来的姿势。圣经肯定团体祷告的价值，但我们也知道，他人的目光有时会分散我们的注意，使我们难以专注。对我而言，独处往往是我不受干扰、毫无顾忌祷告的唯一方式。耶稣也是如此，他离开门徒，独自到父面前，俯伏祷告。问题是，这忧伤从何而来？耶稣是公义的，是无罪的。难道我们不能把勇敢也加在他一切美德的名单上吗？他岂不是勇敢的耶稣？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的焦虑和忧伤都必然是罪。虽然我们因有罪的本性，忧虑常常掺杂着不信、抱怨或不满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忧伤都是有罪的。你知道我是怎么确定的呢？因为耶稣忧愁，但他从未犯罪。所以，忧愁本身并不一定是罪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岂不该竭力去明白，到底是什么让救主如此痛苦？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。若我们在场，若我们是彼得、雅各或约翰，难道不会惊讶地看着耶稣吗？这位曾勇敢面对逼迫，面对众多敌对者的耶稣，如今在这园子里，为什么会如此痛苦难当？克西马尼园历来成为人们无尽探讨的源头。 这里有许多广为人知的经文，比如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即使是不信的人，对这些话语也常有所耳闻。所以这里能讲的实在太多。但今天早晨我要把重点收窄，仅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件事。第一，耶稣的人性。第二，他痛苦的根源。第三，这一切如何彰显神对他儿女的爱。首先是耶稣的人性。你是否意识到，这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之一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同时也是完全的人。而在他一生中，恐怕没有哪一处比克西马尼园更清楚地显露他的人性。至少在我看来，这里我们最真切地看见了人子耶稣。他的人性表现在他迫切的祷告姿态上。神不需要向神祷告，可是圣经却常常记载耶稣在祷告。既然耶稣是神，为什么还要求告神？唯有理解他完全的人性，我们才能明白这一点。他的祷告绝不是表演，而是真实的表达。他是真实的人，虽然无罪，却在祷告中倾心吐意。圣经说他不仅在身量上增长，也在智慧上增长，路加福音2:52。希伯来书也记载他在肉身的日子曾大声呼求，流泪祷告，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耶稣学了顺从，这并不是说他曾经不顺服或有罪，而是说他通过受苦成为完全完全的赎罪祭。他不是12岁15岁或18岁就能上十字架的，他必须尽诸般的义，成全律法，才成为完全的牺牲。我们不该把无罪的人看作超人。我承认我常常这样想，耶稣是的，那很难，但他是神，好像他有我们没有的特殊优势。但事实不是这样，他是真实的人，完全的人。作为人，耶稣与我们一样需要祷告。他的人性也显露在他对同伴的渴望上。他的请求何等卑微，和我一同警醒。字面意思就是保持清醒。他只是求他们陪伴，保持清醒，不要让他独自一人。然而他们却连这都做不到。路加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因为忧愁过度而昏沉困倦。即便如此，在他最黑暗的时刻，耶稣仍然关心门徒的属灵需要。他知道他们缺乏祷告会导致失败，因此劝勉他们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这不仅适用于当时，也是普遍的真理。一个没有祷告生活的人必将容易陷入试探。他说的入了迷惑，意思就是在试探中跌倒。同时耶稣也鼓励他们，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，这是对他们的肯定。只有真正的信徒才会有愿意顺服神的心灵。然而人性的软弱却常常成为拦阻，但耶稣的语气并非责备，而是理解。他承认他们内心的渴慕，同时指出肉体的软弱。我们也看见他的人性在他的祷告里显露出来。他三次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文，但也是令人难以完全理解的经文。对此有许多解释，我只提两种可能。一种解释是，这是为了教导门徒，使他们真实感受到他的痛苦。耶稣作为大教师，常常用各种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。比如在拉撒路的坟墓前，他大声祷告，是为了让周围的人听见。再比如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路加记载他假装要往前走，这是为了试探两个门徒是否愿意留下他。 保罗也说过，他情愿为以色列人被咒诅。摩西甚至说过，宁愿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这些都是带有夸张成分的表述，用来强调重点。所以，有些人认为耶稣在这里也是如此。另一种解释，我个人更倾向于此，就是这是耶稣作为完全人的真实挣扎。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为了做我们的代表，他必须在那一刻完全承担人所该承受的苦痛。也许神在那一刻掩盖了他全知的属性，使他真正经历作为人的恐惧与痛苦。这样，他的代赎才是真实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稣的祷告绝不是在考虑不顺服，而是在询问是否有别的道路。他的语气像是在说，父啊，我愿意顺服，只是若有别的方式可行。这是他人性的真实挣扎，超出我们能完全理解的范围。但关键是，他的请求立刻被一句话所平衡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句话，我认为应当出现在我们每一个祷告中，因为它表达了最高的顺服与信靠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时我们在和一位牧师交谈，他坚决反对在祷告中说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他认为这样祷告会让我们变得模棱两可，好像神更希望我们直接要求自己所渴望的东西。就像说，这是我的请求，我不要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要明确告诉你我想要什么。而不是在结尾加上一句，父啊，无论如何，随你的旨意。在外面确实有这样一大群人，他们说你不应该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因为那会让你的祷告变得软弱，你需要更具体，更坚定，不能含糊。我怀疑，虽然不能确定，这种祷告方式可能来自于那些信心之道的人，他们认为只要祷告的足够响亮，就能发生奇迹。我曾和一个人谈过，他们的教会认为呼求主的名就是在聚会中反复喊出神的名字，所以他们不是唱诗、听讲道、领圣餐，而是花时间喊耶和华。他们没有认识到，呼求神的名其实是指呼求神的一切琐事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他的作为，而不是单单念出他的名字。外面确实有很多奇怪的教导，但我想提前指出这一点，因为雅各书清楚教导我们，这才是正确的祷告方式。而且雅各更进一步说明，不这样祷告其实是骄傲的表现。雅各书四章13至16节写道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哨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所以我们在祷告时，无论开头还是结尾，甚至整个祷告的过程中，都应该常常怀着这样的心，父啊，这是我们的渴望，这是我们的祈求。你吩咐我们祈求，我们就带到你面前。但不是我们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天父啊，我们完全信靠你的智慧、能力，以及你对这祷告的回应。最后，我们要看耶稣极大痛苦的真正来源是什么。这对我来说才是整段经文的核心。难道只是灵与体的暂时分离吗？保罗也谈到过这点，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。难道这就是耶稣痛苦的根源？保罗曾说过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腓立比书1:21，那么他是不是面对死亡时比耶稣更平静？这样一问似乎有点不敬，但加尔文曾写过， 如果仅仅是因为惧怕死亡让基督如此痛苦，那么就等于说他有懦弱女性化的心思。读到这句话时，我心里震惊，我们必须小心措辞，因为这是圣洁的事。但我认为，如果我们说耶稣在面对一些人都能勇敢面对的死亡时却惊恐万分，那是极其短视的看法。耶稣的品格与本性绝不会如此。死亡之所以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痛苦，不是因为单纯的肉体消亡，而是因为他深知这死亡意味着要面对神的审判。他完全明白神的公义与愤怒。他知道自己很快要承受神难以想象的愤怒、公义的刑罚、彻底的定罪。我们的罪如同层层堆叠的疮毒般都要加在他身上。那位无罪的要替我们成为罪，哥林多后书5章21节。我甚至无法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深意，但我们知道他要成为罪的代替，成为罪的具象化。地狱的恐怖，那种人类言语无法描述，纵然用焚烧垃圾坑的可怕比喻也不足以表达的恐怖，都要临到他身上。而且耶稣要承担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罪，而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以赛亚书53章6节。有一首诗歌唱道，父转脸不顾，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的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马太福音27章46节。我们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并不是他真的不在了，而是他的喜悦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愤怒、公义与刑罚。耶稣到底要承受多少地狱？那是所有将来投靠他之人的地狱总和。使徒信经说他降在阴间，意思就是我应得的地狱他替我受了，你应得的地狱他替你受了，凡将来呼求他之名的人应得的地狱他都亲身承受了。想到这一点，我甚至不敢再继续往下推演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人生中的忧伤、痛苦、焦虑、失去亲人的悲哀，但这一切加起来都远不能与神的愤怒相比。我甚至常常连自己的痛苦都难以承受，更不用说他人的痛苦。可耶稣却要承受全人类所有的罪与应得的刑罚，从亚当到历史终结前的最后一人。正是这份重担使他在克西马尼园汗如血滴。那么这又如何彰显神的爱呢？因为这绝不是单纯的神学推理，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最直接、最深切的表达。约翰福音3章16至17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是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经文。神的爱就是借着差他的儿子为罪人死。爱本身就是神的属性，约翰一书4章16节。我们若没有神启示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。而三位一体之间那纯洁无瑕、完全无罪的爱远超我们的理解。那是任何小说、电影都无法呈现的爱。然而神的计划就是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身体，好让他被献上，希伯来书10章5节。而父神的动机就是他对我们的爱。不要误解，好像父是敌人，子是朋友，仿佛父要审判我们，子来拦阻。其实是父的旨意要拯救我们。正如希伯来书写道，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希伯来书10章10节，老实说，我想不出自己会愿意牺牲一个有罪的孩子去拯救在座所有人。可神却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子。神并不是在思量说， 我要找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儿子的爱。哦，父子关系、母女关系正好可以。不是这样的。相反，很清楚的一点是，神设立父母与儿女，正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他与自己儿子的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父亲与儿子，这就是为什么有家庭。这一切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借此认识神。保罗在论及婚姻时也清楚地指出这一点。他谈到丈夫与妻子，谈到基督与教会。随着经文往下，他说，我所讲的主要是指着基督与教会。他最主要的用意，最核心的教导目的，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本质与他的爱。朋友们，如果我们这些本性邪恶的人尚且能如此深爱自己的儿女，那么天父对他独生子的爱岂不更深更大吗？我祈求在这一切的思考中，我们能更加体会父神对我们的爱。主耶稣说过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正是这份爱，使他在思想即将临到他的苦难时，心灵极其忧伤，甚至要死。我想，这应该就是爱的最高表达，天父对我们的爱，基督对我们的爱。经文的结尾，记载耶稣说了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啊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这里我们走吧这个动词，不是指逃避。耶稣并不是在说快走，躲开这里。相反，他主动迎向仇敌，他走向前去，他面对仇敌。因此，我除了祈求我们更深认识父神对我们的爱，也祷告我们能单单信靠他，因为唯有他能迎击并战胜我们最大的仇敌。天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、领会你向我们所施的大爱。那爱显明在你为耶稣预备了一个身体，使他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且常行你所喜悦的事。然而，他最终走上十字架，为我们担当了地狱的痛苦，承受了本应落在我们身上的公义、愤怒与定罪。他为我们赎罪，他替代了我们，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与代替。天父啊，这些言语实在不足以表达当时真正发生的事。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那样的基督徒，将我们的心、思想、整个人都献上，去体会那借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所经历、所思想的事情而显明的伟大之爱。求你帮助我们深切认识你对我们的浩大慈爱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